我们的主，国度、荣耀、权柄都是你的，直到永远。主，你坐着为王，在洪水患难之时，你坐着为王，在不管任何的顺境、困境，你都在我们的生命中坐着为王。主，你的国要彰显，你的国要在我们的心中，要在我们的中间。主，让我们今天将这堂的信息恭敬地交在你手里，求你祝福，打开我们的心，预备接受你的信息。听孩子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在2009年1月15号的下午，有一架美国航空公司 A320 的班机从纽约拉瓜迪机场起飞，准备飞往北卡 Charlotte。 一起飞没多久，飞机就撞上了飞鸟，飞鸟被吸入引擎之内，同时造成两边的引擎起火燃烧，飞机顿时失去动力，只好准备紧急降落在哈德逊河上。飞机上有150名的乘客和5名的机组人员，全部奇迹式的获救。事后有一名乘客在公开演讲的时候说到他在这一次事件里面学到的功课。这名乘客说，当他知道飞机准备要紧急降落的那一刻，他想到他的人生可能就要结束了。在短短的几分钟，他想到有许多尚未达成的愿望，有破裂的关系还没有修补，有些想要去经历、想要去做的事情，因为忙碌到现在还没有去做。但是这一切都太迟了。当飞机飞过哈德逊河上的 George Washington 大桥的时候，飞机就要降落在河面，他心头浮起一个很大的遗憾。他后悔在与人相处的一些事情上，对于那些无关紧要的小事，他看得比人还重要。因为这些小事，他跟他的妻子、跟他的朋友、跟他身边的人有许多的冲突。因为这些小事，他来不及告诉他们他们在他生命中的重要性。看着不断靠近的河面，他心里面想，这个飞机就要爆炸了。就在那一瞬间，他觉得事并不可怕，只是让人悲伤。特别令他悲伤的一件事，就是他再也没有机会看到他的孩子长大。这名乘客和其他的人共同经历了一次的神迹，那天他们没有失去生命，他有机会重新来过，而且可以活得不再一样。有许多人会为错误的决定、为过去无知而后悔，希望有机会重新来过，而且可以活得不再一样。我也是这样想，为我年轻的年少无知来后悔得罪朋友许多的事情，为我因为工作忙碌的关系，我疏忽了跟儿女陪伴他们成长的机会来后悔。但是关键不在于后悔或者是遗憾，也不在于有没有机会重新来过，关键在于心是否改变了，人生的焦点是否重新调整，所改变，因此这个关心的事情就有不同。一个喜欢吃甜食的人，到了糖果店，眼睛就看着巧克力；一个喜欢投资的人，他一听到投资的事情，他酸涩的眼睛马上就发出亮光；一个喜欢真理的人，当他一听到神的话，他疲惫的心就立刻苏醒过来。你的心喜欢什么，眼睛就必然往那里看。心没有改变，人生的焦点没有重新对焦，对准神的国，纵使你有第二次、第三次的机会可以重新来过，但是你所关心的事情和以前的仍然一样。没有改变的心，像是长满、塞满了荆棘一样，所以荆棘仍然长出荆棘，荆棘是长不出葡萄的，荆棘是长不出无花果的。你想要活得不一样，就要从最基本的地方开始改变，从树根开始的改变，内心转一个方向，就会自然的结出丰盛的生命果实。这种生命果实不是勉强自己呢要去结出来的。 天国近了。你关心什么？你所关心的事情就是你眼睛会看到的事，你所不关心的事情即使摆在你的面前你还是看不见，或者你看到了是视而不见毫不动心。天国近了，代表神的权柄来临了，世界上所有的人都要服在神的权柄之下，将他为他一生所行的要来接受审判，没有一个人能够逃脱。天国近了，也代表神的恩典来临了，神要给世人一个第二次的机会，使你可以重新来过，可以走出黑暗，脱离罪的辖制和审判的结局。今天你若是已经接受主耶稣做你的恩典，你的心是否被这个恩典融化而有新的看见呢？你人生的焦点是否重新对焦对准了神的国度呢？从你眼睛会看到的事情，从你所关心的事情，你应该很清楚地知道你的心在哪里。有一位基督徒，他娶了一位太太，是从不信主的家庭出来的，那么因为嫁给他所以也信了主。那这个弟兄很爱主，在神学院念书的时候他常常到教会去侍奉。这个太太刚开始还可以忍耐，后来呢忍耐不住了，就问这个弟兄，他说，亲爱的，我们是不是已经信耶稣了？丈夫说，是啊，谢谢主的恩典，主恩待我们，我们已经接受主做我们的救主。那太太又问，那这样子我们是不是可以上天堂呢？丈夫回答说，当然，谢谢主的恩典，我们是主的儿女，天堂是我们的家，当然没有问题。第三句话，太太就生气地对她的丈夫说，那你一天到晚侍奉主也上天堂，不侍奉主也上天堂，你为什么这么傻？从这个故事里面，这个姐妹的埋怨，你认为她所关心的事是什么？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一个重点，就是我们今天传福音，我们传的福音是不是一个完全的福音？如果只偏重在传讲个人性的福音，那只是一半的福音。传讲福音如果只强调神的爱，人是神所爱的，人可以得救得永生得福分，只要个人得到救恩就够了。就像刚才这个故事，这并不是完全的福音。你若是要了解全面性宏观的福音，你就必须要回到主耶稣的视野来看他所宣告的福音。耶稣所宣讲福音的内容是神的国度，是一个以神为中心宏观普世性的福音。神的国，神要在列邦中掌权作王居所位。耶稣所传讲的福音是有旧约的背景，是以旧约神的国度为依归的一个福音。如果我们小心的来读新约圣经的话，应该会注意到三本福音书里面，马太、马可、路加都在强调神的国度，只有约翰福音在强调神的爱。有关神的国度，我们用马太福音第五章到第七章呢最具代表性。五到七章在讲登山宝训，在讲生活准则，在讲敬拜和审判，基督徒跟随主的门徒怎么样在他的生活里面活出一个天国子民的样式。在这三章的经文是主耶稣教导门徒的祷告，里面就是我们基督徒熟悉的主导文。主导文是耶稣要门徒为神的国度祷告的命令。在祷告中，我们要先求神的国、神的义，要先来关心神的旨意和权柄如何在撒旦掌权的世代使人看见神的国度。因为我们现在生存的世界是两个国度重叠的世代，也就是说神的国跟撒旦掌权的国度呢是重叠在一起。既然是重叠，那我们的生活就必须要有一个选择，你要选择活在哪个国度里面。 你选择说，我仍然要受到欲望辖制的生活方式，顺着我原先就有的性情，想做什么就做什么，顺从撒旦掌权的国度呢？还是你要有一个新的选择，我要选择服从神的权柄，要活出天国子民的新生命。关于天国的解释，请你参考上个主日的讲道，这个讲道的录音跟大纲呢，在教会的网站你可以找得到。我们要跟随基督的荣耀脚中行，就要传讲一个以神为中心，宏观的是以旧约中神的国度为主的福音，因为只有这个福音是高举耶稣弥赛亚的身份和王权，只有这个福音是传讲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在耶稣弥赛亚的手里。那么是谁要来高举这耶稣的王权呢？当我们要明白一点，就是基督徒悔改受洗，我们叫罪得赦免，领受圣灵的最终目的和使命是什么？就是要在我们的身上要来显出那天上地下的权柄，用我们自己的生活来见证这个权柄是在弥赛亚的手里。所以这个福音，神国的福音，不是让我们停留在个人身上，而是要延伸出去到你的邻舍，到你故乡的同胞。我们刚刚听到 Grace 姐妹的分享，她2年的时间投在昆明里面，她经过了一阵子的操练以后，认清楚所有她做事情的动机，这些动机要重新的被安排 refocus， 重新的安排以后，调整你人生的焦点以后，你才知道为了神的缘故，要来拓展神的国度，看到许多尚未得着安慰的灵魂，所以愿意来摆上。从这些事情，从这些人里面，我们看到背后人灵里面的需要。他们好像在黑暗中行走的人，好像是坐在死荫之地的人，他们看不见盼望和光明在哪里。我们已经得到福音的人，如何来帮助他们找到耶稣，得到救恩呢？所以从今天的讲道，从主导文的祷告里面，我们要来注意，我们要关心两件事。第一件，我们要来关心神的国度在今世的开展；第二，我们要来关心我们怎样预备自己成为神国度的人才，让神的权柄在我们身上显出来。往往我们在读主导文的时候，容易有一个误解，我们在今生有许多食衣住行的需要，所以我们都向神来祈求他的祝福和供应。可是经文说，我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所以我们就照这个顺序呢去祈求祷告。可是在内心的深处那个底线 bottom line 还是以自己的需要为主。举个例子，我以前呢对这个祈求和奉献并不是很了解，我有一个错误的观念，那时候我在做电脑生意，我奉献金钱不手软，很大方。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不了解奉献的意义，我生怕不奉献就失去神的祝福，生意不会来。后来我才明白，基督徒的奉献和社会的慈善救济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概念。神不是因为缺乏，所以需要我们将我们生活有余的施舍给他。基督徒相信一切所有的，包括生命气息，都是神所赐的。奉献乃是为了表达对神的爱和感恩，所以愿意把从神所赐给我们的，让我们保管，让我们掌握使用的，可以支配的财富和时间分别出来奉献给神。基督徒奉献的对象是神，基督徒奉献的金额不是随自己的喜爱随意奉献，而是要按照神的指示来奉献，遵守奉献。神的指示是什么？神的指示是要我们将收入的十分之一奉献给他。从创世纪 从旧约创世纪开始，亚伯拉罕、雅各献上十分之一，到摩西律法，到新约主耶稣的教导，马太福音23章23节，耶稣说奉献十分之一是应当去做的事。奉献不是为了换取神的祝福，奉献是为了基督徒本身的好处，是信心和倚靠神的操练，所以是热心甘心乐意的摆上，这是基督徒应该尽的本分。如果在祈求的背后，我们仍然是以要自己得到什么作为信仰基础的话，那我们还是把神当作阿拉丁神灯里面的精灵，我们的信仰还是把自己当作主人。若是这样的话，那马太福音6章11到13节的祈求又是什么意思？首先我们注意到这三节的经文都是用复数的我们，我们日用的饮食，我们的债，我们遇见试探，而不是用单数的我，表示这个祈求是为了一个群体，是为国度人才的祷告。这个祷告包括人的身心灵三方面的需要和预备。11节说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这里的饮食指什么？并不单单指食物而已，而是代表我们身体上一切的需求。可能我们会有这个困扰，家里的冰箱储物柜塞满了各式各样的食物，随时都可以吃，因此要如何去祷告求神赐给我日用的饮食呢？弟兄姐妹，有了食物也要有胃口才能吃得下去。以前我可以吃掉一大块的 cheesecake， 现在呢，我只能吃一小块而已，因为我的身体已经不能消化那么多的糖。人在生病的时候，即使桌上摆满了东坡肉、龙虾、水煮鱼等等好吃的菜，病人只能用眼睛享受而已。6章11节，他说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的，祈求是人身体全面性需求的祷告，包括你食衣住行各方面，我们需要神的看顾，有物质上的供应，我们也需要一个能享用一切的身体。6章12节说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 人的债，主耶稣要我们为精神层面得到祝福，得到保守来祷告。许多时候人的精神欲梦情绪受到伤害，觉得我是对的，你是错的，我对你好，你对我不好，我不欠你，你欠我，因此觉得别人欠我的这一笔债一直搁在心里面，你即使拥有再多物质上的享受，你也不会快乐。每一个人都会得罪别人，也会被别人得罪，没有一个人是例外的，而且每一个人也因着自己的罪和过错常常来得罪神。所以饶恕人是人一生啊，被饶恕是人一生最珍贵的礼物，也是圣经中经常强调的真理。不能饶恕，你就塞住了那爱人的心。所以耶稣告诉我们要饶恕别人，和被饶恕是人生喜乐的泉源。你若是要来保持精神层面的健康，你就要将这个祷告变成实际的行动。神恩待我们，免了我们的债，并不是叫我们得着恩典而已，而是叫我们要去做一个恩待别人的人，也是免了别人的债。在6章13节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试探和试炼在希腊文是同一个词，但是他们的目的呢正好相反。试探是从人的私欲、人的欲望被勾引出来，要进入撒旦摆设的陷阱。试探的目的是要使人一失足成千古恨，得罪神也得罪人。但是试炼的目的呢，是要人经过试验，试验之后更成熟、更老练，信心更坚固。这一节的经文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原来的意思是不叫我们进入试探。进入试探是非常危险的事情， 你若是遇见了有致命吸引力的人、事物的话，最好的对策是离开，能逃则逃，避免正面交锋。若是万一你碰上了，你就用坚固的信心来抵挡，求主救我们脱离那恶者。主耶稣命令门徒要为自己的身体需要祷告，为自己的心精神层面的需要来祷告，也要为自己的灵命来祷告。在这三个祷告、三个层次祷告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要我们得到我们要得到的，而是要使神得着他要从我们身上所得着的。主导文的祷告是先神后己的祷告，是以神为优先的祷告，为神的国其得胜来祈祷。凡是一个王带领他的军队出去征战的时候，军队的每一名士兵都必须是训练有素的勇士，征战才能得胜。所以这三个层次的祷告主要是在今生今世呢，要预备主的跟随者，预备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成为神国度的人才。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五章说，圣灵和情欲相争，彼此为敌，所以我们应当顺着圣灵而行，战胜肉体欲望的诱惑。我们要与神同工，在与撒旦掌权的国度里面征战得胜。如果你明白也能够掌握六章十一节到十三节真正祈求的意思之后，当我们回来看六章九到十节，六章九到十节，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你的名被尊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成就在地上如同在天上那样。被尊为圣的意思是被分别为圣，照希腊文原文的意思，我们可以这样子来读，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你的名在地上被分别为圣，如同在天上那样。愿你的国在地上降临，如同在天上那样。愿你的旨意成就在地上，如同在天上那样。这是先地后天的祷告，求神的国在地上彰显的祷告。当我们做这个三个祷告，愿你的名，愿你的国，愿你的旨意祷告的时候，我们就要照所祷告的实际的去做，在生活中实行出来，不然我们的祷告只是有口无心，对空气打拳而已。愿神的名在地上被分别为圣，我自己就要在地上分别为圣，跟世俗犯罪的事来隔离。愿神的国在地上降临，我自己就要顺服在神的权柄之下，活在神的国度里面。愿神的旨意在成就在地上，我自己就必须先遵守神的旨意。以弗所书一章十八节，保罗说，使你们知道神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他在众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这里的指望是代表神的盼望，当神的盼望实现的时候，他就要从众圣徒当中得着丰盛的荣耀。神的盼望是什么？神的盼望就是他用恩典呼召的子民能够在今世预备自己成为神国度的人才。在你的生活里面，你让神在你的生命中掌权作王，在神的带领下面结出圣灵的果子。台湾拍婚纱照的技术是非常出名的，每一张结婚照拍出来都是帅哥美女。我全家四口在1996年回去台湾的时候，我们也拍了一大本。当我们在我大哥家欣赏这些照片的时候，突然听到一句话，哇，真是化腐朽为神奇。原来我们在美国崇尚的自然美，到了台湾变成自然不美。有句俗语成语这样说，朽木不可雕也。 表示一块木头朽坏的太厉害，没有什么实际价值。我们在没有信耶稣得救之前，就像一块朽木一样，但是神是按照我们原来的本性来接纳我们，不是在我们变好了神才将这个恩典给我们。当我们得救重生，我们有第二次的机会可以活得不再一样的时候，神的盼望就是要我们化腐朽为神奇，神的盼望就是要我们这块朽木成为可用之材。你要活得不一样，要活出神的盼望，我们的心需要被翻转，从以人为中心的视野，我们要转变成以神为中心的视野。天国近了，你关心什么？如果你要看见神所关心的事，你心中的眼睛需要先被照亮，就是照以弗所书1:17所说的，求神把那世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赐给你，使你真认识他，因为你心中明亮了，你就知道神用恩召呼召你出来的指望是什么，你就知道神要在你身上得那丰盛的荣耀是什么。当我们有了明亮的心眼，我们能够从神的视野，从神的眼睛看见真正应该关心的事情。所以我们关心的事情不是在注目在个人自己的身上，我们要关心神国度的需要，关心自己如何成为神国度里面征战的勇士，关心别人尚未得着安慰的灵魂要被得救，关心宣教士的生活需要，用金钱、用祷告、用关怀来支持在神国第一线为神征战的勇士。让我们一起起立来唱回应诗歌。